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古埃及历史上最恐怖的天灾。
是
那些天灾要是发生在我们周遭，而且还接二连三一直来的话，大概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会认为世界末日要到了，我们赶快去求神占卜一下。像每年农历新年的时候，各大庙宇不是都会出什么国运签吗？
对，没错。
各种不同信仰的人都希望国家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管你是什么信仰，现在都来为国家祈福吧。
是，
那基督徒也应该要祷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吗？
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有在我们祷告的范围，我们当然也要为这地求平安，这也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本来就是做一个祭祀的国度嘛，我们就应该为国家的平静来祷告。但是我们不只是为了平静，我们更是为求这个国家能够走在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当中，这是更要紧的事情。
像圣经不是有一段话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是
这个听起来很不错，但如果我们遇到很烂很烂的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还要这样子为他祝福吗？
他们在写这个经文，在内容在谈的时候，是在整个新约的刚开始的教会的时期，那时候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并不是被承认的，在那个时代罗马时代甚至常被误解甚至被压迫的，
被当成异端吗？
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可能是乱党造成国家动乱的人，
政治上的叛乱分子。
对，甚至在很多宗教跟信仰上价值上会颠覆当时许多人。保罗在那个时期被称为这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人来了，才让他写出这样的信件，提醒他们说其实你们要为万国代求，为万民代求，要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的代求。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群要来颠覆政权或者是掠夺政权的乱党，我们也盼望所有的国王、所有的这些官方的政治人物都能够平安并且谨慎持守做正直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他们的祷告，所以这件事很重要，也就是一个声明，基督不是成为一个叛乱的组织，而是要这些君王们执政掌权的能够好好的善用上帝给他的权柄。
实际上我们要为国家领导人祷告什么啊？
我想平安跟安居乐当然是很基本我们期待的，但是这个不能建立在一种偏颇的价值或者是混乱的政治的规章里面或者法规当中，所以我们也是为他们求他们可以做一个秉公行义的一个君王或者是执政者，这才是对人民的真正的好福气。这个当中在祷告的里面不偏离上帝对人的期待，所以我们也盼望在他们的行事当中可以认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爱，以及上帝给予他这个职位真正的用意是让他来帮助善待百姓的。
如果现在我们国家就是风不调雨不顺，
是
各种灾祸接二连三一直来，基督徒要祷告什么？
我觉得正在当中我们要在这种混乱跟贫困或拮据的环境当中不要失去人最根本的仁慈爱心公义，免得在这当中已经很严重的天灾还带来更多的人祸。包括我们在讲到这个埃及法老，我们就说已经搞成这样，你怎么不是在求说让我的百姓安居乐业一点，还是在跟摩西抗争说不行，我不能输？对，然后
硬是要法术师你们去变出更多的苍蝇来、青蛙来。
是 是, 是，那也许在这种更颠覆的环境、更考验我们对好的价值的真诚相，我是不是在这种困苦环境当中，我还更懂得分享，更懂得去照顾其中的弱势者？我有能力的，我可以多吃两口，可以我少一点，我让那些拿不到的还拿到一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反而在这种困难显出更美好的景象跟更重要的价值，那才是我们期待要发生的。
主啊，我们国家现在动荡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老百姓不失去那个彼此关怀、守望相助的精神。即使大家的生活可能都变得有点辛苦，但只要我们彼此合作、互相帮助，大家就可以一起度过难关。所以主啊，求你使我们国家仍然有你的爱与我们同在。
是，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已经陆续开箱了十灾当中的一到六灾。先来复习一下，第一灾是血灾，
是
第二灾是蛙灾，第三灾是尸灾，第四灾是蝇灾，第五灾是畜疫之灾，第六灾是疮灾。今天我们要继续开箱恐怖十灾当中的第七八九灾。这段故事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九到十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进到第七灾之前，上帝透过摩西告诉法老，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经过了六场天灾之后的埃及早就已经岌岌可危了。很久以前在约瑟的时期，光是七年的旱灾才到了第二年，所有人都受不了了。法老到底有什么本钱可以硬是不放希伯来人啊？
毕竟他都住在皇宫里面，所有最好的资源还在他手上，他当然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么痛苦的事情。就算青蛙好了，一开始帮他抓到赶一赶可以比较好，但是还是看着受不了。那慢慢到这些后来，他知道这些灾祸他没有办法清理掉，已经在自己身上了，那他真的感到很大的痛苦。可是呢，人在一个位置上权力越大，有时候盲目就越深，他就越看不出到底现在真实的状况，就是要拼了一口气怎么样都不能输，有时候就像那个心高气傲很难低头的概念一样，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法老。
对，甚至可能见了棺材还不肯掉泪。
为什么上帝特要存留他的生命，然后要向他显出上帝的大能？我们都很期待上帝你可以行一个大能，就是立刻把他捏死就好了。
对，在埃及这么大的一个帝国跟这么悠久的传统当中，借着这些一个一个的过程，慢慢打破他们信仰的那些对象跟框架，他们相信的那个隐藏的力量，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你在当中会发现，从前面的术士开始说，哦，这是上帝的作为，你就会发现他的身边的开始动摇。希伯来的神似乎我也不能再小看，这些不能小看的感受最后可能才到法老身上，但是要影响到这么多人，必须要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开始去改变。
埃及受灾的过程当中，法老王也正在失去臣仆百姓对他的信任还有尊重，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危机感吗？
我相信会有，但是也因为这样就更想要挽回一层。如果放了你就真的颜面尽失，我什么都输了，不行，我要再拼一次。对他来讲，这些动摇是看得见的，所以他的盲目就变成说，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我要把他们赢回来，他们应该是听我的。
这很像是愚蠢的赌徒心态，我现在已经输了500万，不行，我要赶快再砸钱再赚回来。
是，可是在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君王都属于这种个性，你没有发现？
还是权力使人腐化，变成了烂王。
我觉得就是权力，
脑子都不好了，算术也不好，
他可能就是我就是拼到死，也许有一个机会就反过来了。
古埃及历史没有把这恐怖的十灾以及他们所学到的教训记录下来吗？
在埃及历史有一段空窗期，就是完全所有资料全部消失的。有人说那是一个外族统治的历史，太羞辱的事情他们就把它抹煞掉，因为对他们讲那个是非埃及人，被他们占据或者被他们的攻击，这是丢脸的事情。
后来的王瞧不起当时候接受这十灾的那个法老，
甚至是认为说这段历史应该把它抹去。后续写历史国王呢，就我要维持法老的尊严，就把这段历史可能就全部都涂抹掉，所有相关的证据全部消失掉，所以你就查不到。可是这里有据说，我这个也是听来，但我没有再去查过，提到说后来的埃及有曾经想去向这个以色列追讨这笔欠款。
多么后来啊，
对，这个是
现代吗？
近代的事情，因为要求说你们当年从埃及离开的时候带着我们许多的财宝，所以要还给我们。
但就是那就代表你要先承认，
对，
曾经有十灾发生在你们
国家，对，曾经有在你们当中这一群的奴隶这样子。反正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对了。
第七灾终于临到埃及了，这个第七灾是冰雹。 薄又重又大颗的冰雹砸向埃及地，除了歌山地以外，真心我没有看过冰雹，我只有遇过冰线，那个时候特别是
就是刚下雪的那个时候，
很冷的时候特别要冲到山上去，想说可不可以看到雪呢，结果只有遇到冰线，
对对对，细细的像像雨一样，
还是很兴奋，因为冰线原本是下毛毛雨，
对对，
但是靠近地表的时候因为空气太冷了，所以它瞬间一滴一滴的水结冰，
是是，
所以就是有很碎的小冰块掉在身上，那时候很兴奋，一直拍照啊，录影啊，
没错啊，
哎，但当时候砸向埃及地的
是冰
雹，可不是碎冰，
对对，是你讲的冰线还要更细小。我上次第一次碰到冰雹是在耶路撒冷，
你有亲身经历过冰雹？
对对，我们在耶路撒冷，他们站在介绍的时候，突然就开始，我们就咚咚咚声音，就好像什么东西。本来想说下雨，不对啊，一颗一颗的咔咔咔声音不对，就才发现它真的开始下起冰雹。
多大颗？
大小指头的顶端一点点，像小米粒这样子的大小，然后再大一点点，就落在我们的前面，
不至于会砸坏车子的那种程度。
大概不会，应该还不到那么大，但是知道那个敲下来是会痛的，所以我们有打伞就还可以，就还可以撑着。那我们就尽量是躲到屋檐下。退过去就看到那个在前面的地上啊，或者是那个屋檐，就看到一颗一颗的冰珠就在上面这样流下来，哦，那个就是冰雹。
小马哥，你觉得当时候上帝降在古埃及的冰雹大概多大颗，大到足以一击毙命啊？
冰雹不用到那么大，我们讲大概一个小拳头，就小朋友的小拳头，就幼儿的婴儿的那种小拳头大小就足以致命，因为
重力加速度，
对，它的垂直下来是很强的，特别对他们的农作物会有很大的伤害。更不要这个冰雹的摘下来，整个埃及地听到这件事情的反应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光是寒流来的时候农作物就已经毁损严重了，
对，寒害嘛，
何况是冰雹呢，又冷而且又把所有东西都砸坏了。
对，而且冰雹不是只有出现在冬季，有时候是夏季也会出现冰雹，空气急剧变化，
极端天气的一种，
因为上空空气的急剧变化才造成的冰雹，所以冰雹不一定在冬天，它是在一些特殊的可能大雷雨过后产生的一些现象。
这一次在冰雹真的下下来之前，摩西还好心的提醒法老说，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被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而很特别的是，从这一次开始有好些法老的臣仆都开始听摩西的话了，
没错，
摩西这样子说，他们就提醒自己家人奴隶牲畜明天千万不可以出门哦，明天有冰雹来哦，
是，
但这些臣仆听摩西的话，法老却不听，完全不当一回事。
对，所以其实你看到，其实上帝的心意不是只有针对法老，是包括整个全埃及地的人，底下的很多百姓可能在这些臣仆做这些反应之前，前面几次就已经在很小心了，到底摩西接下来要说什么，他要做什么防备，然后这些臣子你要碍于颜面不能在法老面前讲，回家赶快去给我全部躲起来，这些就是很现实，就是看得出来这个事情已经在转变了，风向了，慢慢法老也必须面对，如果大家都这样要求他，他能怎么做。
摩西真的向天空举起木杖，
是，
接下来有大块大块的冰雹跟着响雷闪电一起降下来，不单单只有冰雹，我觉得场面真的是非常的声势浩大，应该是相当于那个当初那两个城
恶魔拉，
对，
跟这个在前面讲的那两个罪恶之城里面所造成的结果是很像的，
是那个简直是世界末日的画面，所有露天的埃及人牲畜农作物花草树木全都被摧毁了，
没错，
这场雹灾要教训法老什么？
雹灾本来就是一个神明负责的东西，因为它是代表雷电雨集合在一起的力量，
审判埃及人所拜的雷公跟闪电娘娘，
这个好吧，这样解释也可以，毕竟我们不是很熟悉他们神明，但对他们讲确实他有神明的代表，这是暴灾本身就是一个神明的一个灾难的风暴之神的概念，所以打破了他们对力量的一个看法。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暴灾其实已经在显明一件事情，他已经看得出来有许多人是开始听摩西的做法，上帝在当并不是就让他们受灾，而是他讲一个解决办法，你们要做什么事情。
法老赶紧召来摩西亚伦说，这一次我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
对，
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
是，
这是法老第一次他愿意释出，好，只要你们做到什么我就放你们去。
因为事实上冰雹这个灾其实在他的皇宫里面他是很有感的， 房屋都可能会被打碎的，或者
是
他自己身边很多就可能就死在他眼前，所以他终于知道这下子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前面几个在不在我眼前，我有办法有人帮我处理掉，都不危及生命，现在不是，现在看到真的有问题来了。
没想到结果跟前面一样，很遗憾的是当摩西举手祷告，冰雹雷电全都止息之后，法老又反悔了。这个动不动就反悔的该死的法老圣经说他和他臣仆的心又刚硬起来。
是，
为什么连看完七场灾祸他们就是不惧怕耶和华上帝？
真的对一个国王来讲，他有很多很多他觉得要留住颜面的事情，如果他放了一个以色列走，如果其他的奴隶群体也开始做同样的反应，他该怎么办？他能说我不管我不要，还是他就是说你都放人家，为什么不能放我们呢？还有就是你已经输给一个最瞧不起的对象，所以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威信的折损。
不怕耶和华上帝是因为他比较怕国家动荡吗？
我觉得这就是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真的怕丢脸面比怕上帝还重，这其实是人性的一种，回头想想有自己偶尔也会有一点这种状况，明明就错了为什么还不肯认，因为很丢脸，怎么样也得撑过去，这样恼羞成怒的情就出现了。
雷电冰雹什么都没再怕了，
对，反正过去了，
这没什么，
最终它是过去的啊，没有在我身上，好像不在我身上，啊，没事啦，下次
我丢面子才是严重的大事。
是，没错。
八灾降临了，被冰雹刮完后已经所剩无几的农作物被大举入侵的蝗虫吃光。
是，
夏巴哥有看过蝗虫吗？
看过，其实蝗虫有两种大块的，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蚱蜢，好像比较属于绿色的那种，是可以吃的，另外有一种在我们讲非洲啦，或者是中东，我们现在讲蝗灾的那种蝗虫是黄色的。
我只有看过影片里面介绍的一大群蝗虫飞过来的时候，空气里面都会有咔嚓咔嚓咔嚓的
声
音，
对对对，
拍翅膀的那个震动声，
对，还有他们咬捏这个草根啊或植物的声音是非常密集，是很恐怖的。所以那种是我们讲黄色黄褐色的那种蝗虫，
远远看过去就像沙尘暴一样，
是，它就整个这样飞一整片一整片，但是真的是那种景象，所以那个很恐怖。
之前我有曾经查过说蝗灾既然会吃掉农作物，人类为什么不去吃蝗
虫
呢？后来我就在网络上看到真的有人拍影片说要抓蝗虫来吃，但是蝗虫飞的速度挺快的，而且它们的高度忽上忽下，所以人拿着网子啊，像捕蜻蜓捕蝴蝶的那种网子，捞来捞去来回跑了好几趟之后，网子里面也才只有几只而已。
对，那还有原因是因为这种蝗虫是不能吃的，跟我们一般讲的绿色的蝗虫不一样，绿色蝗虫就是我们讲有一些在农作物缺少或者蛋白缺少的地方当做食材的一种，可是呢这种黄色的蝗虫是不能吃，它本身是有毒素的，
吃了会中毒。
是，为什么不吃是有原因，不然说那蝗灾我们就吃蝗虫啊，以前人抓蝗虫绝对比我们厉害，可是为什么不能吃是有这个原因，
不能够拿来补充一点蛋白质，
是，这很可惜。所以不然的话我们让你吃掉我的东西我就把你吃掉不就好了吗？中国人一定会做这种事情，慢慢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我们原来想法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种类。
这会儿法老的臣仆中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他们就对法老抗议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法老终于又召摩西亚伦来了，说你们可以去敬拜你们的神，但妇女小孩要留下。这个指令根本就是变相的不准的意思，
就是绑架了，至少你们去了还会回来这种概念，
留下一些人质。
对，
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再向天空伸出木杖，蝗虫大军这会儿全都飞进地面，把最后一丁点的蔬菜水果绿叶通通都吃光，
粮食都没了。
法老才赶忙召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 我现在觉得看到法老的忏悔言辞都觉得很恶心、嗯、又在假了又在假通通都是假的
那一刻的感觉你要同理他应该是真的
果然呢摩西一祷告蝗虫通通消失之后、嗯、法老又反悔了、
嗯、哼
我们从第八灾起开始看到连法老手下的人都开始质疑他了、
嗯、
但他还是一意孤行
是、
嗯、他宁可赔上老百姓的性命也绝对不肯拉下他的面子吗、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已经到一种困局就是骑虎难下他不知道该怎么下台了就是没有阶梯可以让人越走越丢脸了所以他开始进入一种有一点
疯狂
对就是盲目的去抗争的状态然后因为他自己毕竟都深信自己是神明本身就是神明甚至太阳神的一个代言者怎么可能会输我的这么强大的力量所以对他俩只要稍微一平静了似乎哦，我现在没事可以再讲下一套我可以怎么样去拼再拼一次吧除非我快要真的是没路可走所以对他来讲每次只要一恢复平静似乎脑袋又回去变成孔古力开始就过不去了
古埃及人的神明大概有多少个啊、嗯、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但是几百个几千个大概少不了啊
在法老背后应该有成千上百的神明可以被他指挥成为一个大军我们来对抗耶和华上帝但竟然完全惨败
是而且对他来讲其实他认为最大的上帝还没有败他的太阳神在埃及虽然有很多的神明但曾经某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只有一神就是一神就说不准拜别的神咯只准拜太阳神这个才是最大的就这种概念所以他里面的神明虽然很多层被打败的感觉但还有一个他一直没放弃就是太阳神
最大的
对这个太阳神我们有个翻成叫拉翻成瑞都有这个名称太阳神是他最大的靠山就是我就是太阳神的代言人所以这一切都在我的面前你们现在都失败了但我还有太阳神这件事情在他手中变成他最后抓的一根稻草
这就要来谈到第九灾了、
嗯、
第九灾是黑暗之灾
是、嗯、
埃及人有三天三夜见不到阳光、
嗯、
好像北欧人的冬至、
嗯、
听说住在北极圈里面的人、嗯、他们冬天会有几天的时间
对
一整天完全没有阳光
对所谓的永夜
24小时都是黑夜
是、
嗯、所以北欧人比较容易会有忧郁症因为晒不到阳光
是
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却仍然有正常的日出日落
嗯哼
这一次我们看不出来法老怎么样被这场黑暗之灾吓到、
嗯嗯、
但在经过了三天三夜没有阳光之后法老就说你们所有希伯来人都可以去敬拜耶和华但羊群牛群要留下来
是、
嗯、这其实仍然是一种变相的扣留财产之前是扣留人质现在扣留财产就要让你们丢脸的离开我国
至少把财物留下来人可以先慢慢走掉
这场黑暗之灾就彻底征服法老所相信的那个最大的神明太阳神了、
嗯、是法老最大的权柄就是那个太阳神连太阳他都不能控制甚至他不能够靠他的力量的时候对他来讲颜面尽失就是你最后权柄的那一点点支持或者代表性没了这时候你前面已经发现臣民已经要跟他抗议了甚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已经位置岌岌可危他可能就要被推翻了那加上最后这个我连最后太阳神的这个护身符都消失了他可以怎么办
我们讲到这第七八九灾其实都非常危及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是、嗯、
没有阳光啊或者是连食物都没有啦、
嗯嗯、
法老王仍然不愿意低头
是
其实就是拖累全国埃及人、嗯、这些埃及人并没有真的很刚硬要跟耶和华上帝抗衡只有法老一个人要抗衡、嗯、
是
但他们却被这种烂网拖累、
嗯、
这对我们现代人的启示是什么呢如果我有一个很烂的主管好了我是不是要罩子放亮一点不要被他的愚蠢政策拖累呢
我当然觉得这两个不完全能够类比毕竟在古代的国王埃及的法老这边有包括他们对血统的迷思啊，对这个神权的迷思啊，所以他们也就是甘心的没有办法我们就只是人民嘛，我们的命就是这样这种概念在那个时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会一直承接到这么久然后他们始终也惧怕也怕王也怕神可以这样讲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今天不太相同你真的碰到一个不适合的或真的有问题的一些管理者我觉得当然你可以用比较正面态度去面对我做我该做的或者我应该反应的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很不适合其实已经逼我去做的甚至要我求我去做是很不合道理的很不合公义的甚至某种程度是扭曲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说得很清楚甚至你可以拒绝不用太担心这是可以的真的觉得这工作本身就是做的不适当的做法不合道理的你心里过不去的 你也可以放下不做，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我已经可以预见我们领导人的政策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是
所有人都会被拖累，我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来保我自己吗？
我觉得当然可以，你可以去想，但是要先回落到几件事情，就所谓的对大家造成一些压力或负担，可能也是在这个单位他目前必须做的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他并不是犯罪的，我觉得你不要太紧张，但是你可以去谏言，可以去建议说这样会对大家造成什么压力，那可能你的主管或者是决策者会告诉你说，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面对这个走过这一段辛苦的旅程，所以我需要让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压力。 OK，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他能够这样子谈的话，那还算是一个柔软的主管，不是像法老这么刚硬，死要面子都不低头。
对，因为说不定他自己承受的压力是最大，我们可能可以理解，但也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他真的搞不清原来我做了会造成大家这么多问题跟困扰，还好有人告诉他，那他也可以做一些改变，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谈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说，我才什么东西啊，你们根本搞不清，我们以前比你们更辛苦的很多的事，这种也会出自于某一些主管的口。我觉得你可以做决定，你明白，当一个明白的人，你至少在承受压力，我可以知道这怎么来的，但也可以自己决定，那我要继续这样做下去，或者我应该做一个调整。因为不可否认他是决策者，他可以做这个决定，这个压力会让他承受，那他以后也要承受这个压力的后果，就是大家会对他不信任，对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满意，这个东西他自己将来要面对在领导上的一个危险，所以这都是有相关的关系的。当然如果真的是已经有做错，甚至是犯罪，甚至是要你去做一些假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当然这个很值得去好好的给自己做一条停损点。
上帝要在埃及降下十灾的心意是要埃及人都认识耶和华上帝，
是
那对现在那一些还不认识上帝的国家或者是人民来说，上帝也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来让国家领导人跟人民认识他吗？
目前看目前没有，似乎不需要用到这个方式，但是会用很多人的生命去见证，包括在当中可能一个跟从上帝的人，他的行动的方法，他坚持的原则，去影响这个地方的人民，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人心被改变才是实际最重要的问题，这样就看到我的见证。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比较政治上不稳定的国家里面，你看到有一些愿意在当中付上生命来陪伴那些在困苦当中人民的人，这是会改变很多人的，甚至真的会影响那些人对上帝的看法，对这个信仰的看法。我觉得那还是真正实际的，因为权力的改变只是一时的，他们只是哦好，我换一个改变一个压力，但是事实上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并不相信那个上帝。所以其实上在最难是我们反而在这种环境当中看到那个跟从主的人所做出不一样的事，产生让大家身边的人开始影响，诶，他怎么会这样去做。那也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可能在祷告里面去印证那个上帝的能力的出现，也会有。
其实人民看见耶和华的手段会比那一个领导人看出耶和华的手段还来得重要。
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他对每一个人的心意，你说会不会展现一些特别力量的改变，我们想还是会有的，特别是在很多宣教者的行动当中，故事里面，甚至回来的代祷的当中，你会发现他们也经历了好多上帝在那边自己施展神迹，然后保护他们，甚至借由他们的手去医治了某些疾病或改变了某一些巫师什么，他们都自己也没办法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上帝行动，我在当中我只负责做一个跟随主的人，我好好的跟着上帝教导我的去做，去做那公义跟良善的事，而不要只是在那里跟人家在比法术，不用法术的事情上帝会去比，我就为他们的祷告一些改变。甚至他们行巫术的人，他要去陷害那些宣教者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曾经施咒，曾经怎么样，但上帝亲自保护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要看见性命的损失才会忽然间很有感，我们实在是行在错误的道路上，不管我们是在下位者还是在上位者
就不危及到自己，不紧张，
痛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会有所感觉，
有痛才有得的感觉
下一回上帝真的要放大决了，
是
欢迎你到留言板上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遇过超级顽固刚硬的人呢？像法老这样子的人，
是说明有时候自己不小心就当了这样的人，
哎呀，问问身边的人我有没有像法老呢
要小心，要小心。
江江百宝书开箱，敬请期待下一回我们要开箱的第十灾。
是，
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